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5月10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不可持续下去，是时候改变策略了。谭德赛的言论引发中国的反弹。南华早报5月11日报道，该评论在微博发出后随即遭到审查并删除。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批评，全世界已经死了1500万人，美国和西方国家死的人数最多，世卫这个时候不应从外部拆中国抗疫的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12日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疫情防控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国际社会有目共睹，希望有关人士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疫情防控政策，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就在谭德赛呼吁中国重新考虑清零战略之际，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育部公共卫生安全重点实验室在最新一期的《自然医学》期刊上透过模型预测发现，如果中国不采取任何保障措施，贸然放弃清零政策，奥密克戎可能会导致 1.122 亿例有症状感染、510万住院、270万转入加护病房以及155万死亡，主要浪潮发生在5月至7月。自然医学5月5日也发表了另一篇中国的研究，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及时阻止了数百起境外输入的案例，尽管成本高昂，但与新冠病毒的全球平均死亡率相比，这种清零政策估计可以挽救100万人的生命。媒体分析，中国学者论文的发表增加了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对新冠疫情采取零容忍态度的重要性。上海封城已经超过6周，民众和企业对于生活与工作遭受沉重打击感到愤怒与不安。台湾广达电脑公司旗下的子公司上海达丰电子日前就传出员工为了抢购生活物资集体冲出封锁，与警卫发生扭打。彭博通讯社称，这是中国新冠防疫的惊人失败。北京目前虽然每日新增的病例数都是两位数，但民众的恐慌已经显现，害怕哪一天上海封城的阴霾就会降临到北京，超市挤爆抢购物资的人潮，货架一扫而空。即便民众忧心忡忡，也有不少国家有与病毒共存的经验走在前头，但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并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的战略成果。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5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说，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并强调坚持就是胜利。他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方面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5月9日也在主持防疫视讯会议时说，要坚持动态清零，不犹豫不动摇，为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环境。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赵文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坚持清零政策有多重目的，一是为了控制疫情，避免医疗体系崩溃，二是控制党内的关系，以免习近平遭受政敌攻击，三是试图展现中共的治理系统优于西方国家，且这个优越性将为习近平在二十大谋求连任第三任期有铺垫的作用。他表示，上海封城虽然引来不少民怨，例如有百万转发、四亿人次观看的四月之声，展现了封城底下最真实的人性挣扎，或许多少都对习近平的声望有些影响，但该视频很快就被封锁，显示国家机器仍牢牢地掌握在习近平的手中。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便有民怨，也看不出对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有多大的影响。他表示，对一个集权领导者来讲，习近平首先需要一群对他绝对忠诚、绝对效忠的护卫队在外围，一方面协助他掌控庞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这群护卫队也要在有其他政敌出现攻击习近平时，站出来挺身护卫他。赵文志说，这场疫情就变成习近平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场域，看看谁认真地贯彻了清零政策，谁是绝对的拥护者，谁又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敷衍了事，然后谁是对清零政策有根本不同意见的人。 习近平透过清零政策观察习家军的表现，也观察有没有其他人有可能成为习家军的候选人。赵文志说，
我觉得他都刚好透过这一场抗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去观察在二十大之后有哪些人是可以为他所用，哪些人可能在政治忠诚度上是有问题的，那可能会进一步的排除在权力和核心之外，来去建构一个他自己好真正能够绝对掌握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疫情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在。
他表示，对习近平来讲，官员的零不忠诚比零疫情来得重要。比如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扮演着支持拥护习近平的角色，同时也是贯彻习近平个人意志的重要力量。因此即使上海民怨不断，有些人在微博发布诸如上海市委书记应该承认他的错误并辞职和无耻政客毁了上海等帖子，但从集权国家领导人的权力逻辑来看，官员的忠诚度更为重要。作为习家军的李强坚定地贯彻了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因此研判李的政治路途应该不会受到民怨的影响。赵文志说，
对于习家军他们在这一次防疫的过程当中做得好或不好，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观察，我认为那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跟他非常亲近的这些官员能不能对习近平展现出绝对的效忠、绝对的忠诚，这才是习近平想要看到的地方。
路透社也说，在疫情爆发期间，上海已经处罚了至少25名官员，但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区级以上。报道还说，李强被视为今年秋天要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密切，是习近平新领导班子的一枚有用的棋子，加上上海市委书记的级别比中国其他城市的党委书记高得多，所以李强将是安全的。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从前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李强就是他的秘书长，一直待在他身边。后来习近平打贪腐，罢免了江苏省的几名官员，李强就升任为江苏省委书记，填补政治空缺。次年，李强又被习近平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他说，从两人过往的经历可以看出，习近平对李强的忠诚度不会有太多的质疑，因此对于外界传言有关于要让李强下台的消息，他是质疑的。因为在中国，官员该不该下台，仕途会不会受到影响，其实不在于疫情最终是否会完成清零，或是花了多久时间才清零，而是在于对于最高领导层的忠诚度。他表示，中国清零是用一种强硬且侵犯人权、违反人性的手段去执行，早已超出了科学防疫的范畴。纪硕明说，
他是完全是从个人的权威当中去看你忠诚度到底是多大，这才是主要的。防疫我觉得只是一个表层，但是忠诚度是考量的最深层次的一个目标和目的。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负责人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在清零政策上虽然丢失了很多民心，但也并非全无所获。比如对官僚体系而言，服从上级命令的官员因此获得了升迁的机会。又如中国至今已完成超过上百亿人次的核酸检测，规模领先全球，也让从事生产核酸与快筛试剂的企业大发国难财。还有一个受益者就是疫苗公司，因为中国拒绝使用海外更有效的 mRNA 疫苗，所以即使国产疫苗无效，也还是要宣称它有效，因此国内疫苗生产商也发了大财。中国东吴证券团队前几天公布的研究报告推算，假若未来中国一线、二线城市都实施常态化的核酸检测，粗估每个月的核酸检测费用上限为1212亿元人民币，年花 1.45 万亿元人民币。冯崇义说，
所以这个是一个他在掩盖底下，他总是有一些特权的部门得到像暴发户一样的利益。
冯崇义表示，中国如果不是由习近平或共产党这样一个独裁者、独裁政权掌权的话，他会非常顺理成章地接受世界的成功经验，走上与病毒共存的路，而无需采取如此极端的硬封城，对社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冯崇义说，但现在中国可悲之处就在于，只要共产党政权存在，只要习近平还在位，中国政府就不会宣布政策错误或承认清零是不可能的。 相反的，中国到现在还是一直坚持清零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一下子就可以把整座城市的铁公路等交通系统全部关闭，上海地铁就破天荒的全部停摆，令市民十分的错愕。他表示，中共的清零政策体现出所谓的集权主义效率，但这却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制度性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